好，同学们，我们继续分享讲解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书的概论或者说简介。在这次分解中我们要大家一起考察四世纪。四世纪可以说是从上帝的国度的拓展，从以色列大卫王国的建立的角度来看，仍然处于一个国度的预备的阶段。这个预备的阶段特别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了士师。这些士师英文中翻译为judges， 审判者。这些审判者，如果我们从士师记的角度来看，不纯粹是法官的。judges，这个是他们可以说是上帝所兴起的时代工人能够审时度势能够通达时务在以色列民族存亡兴衰的关键时刻得蒙上帝的恩膏真的是挺身而出被上帝重用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个士师，我们中文就翻译成士师是战士是老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名词不是很好翻译是一个审判官但是总体来讲是上帝兴起的时代工人他们主要是从军事的角度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外邦人脱离当地非利士人的打压。然后我们分享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几节经文我们看到整个士师记中的背景和遗憾之处。在士师记的我们看到第二章的七到十节，第二章七到十节就特别谈到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一百一十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上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宝山加什山的北边。那时代的人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这地方我们看到就非常的遗憾以色列人的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经旷野在旷野中赐下圣约和律法，然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怎样征战得胜在约书亚那一代人去世之后约书亚之后的那个时代的人别的时代兴起来就数典忘祖就忘恩负义就不知道圣经上就不知道谁是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所以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传承真道的传承在士师记的时代基本上就断绝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士师记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以色列人任意妄为不仅仅是整个以色列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属人的统一的君王，关键是他们也不把上帝当作他们的君王，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上帝的作为当然更是忘记了上帝的约法，哪怕上帝伸出膀臂拯救他们他们也只是记住上帝的能力记住上帝的拯救，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啊吸取教训啊。所以说史诗记中有一个怪传，就是啊，以色列人忘记上帝啊，任意妄为啊，然后受到啊腓力斯人的欺辱欺压，他们哀求上帝，上帝为他们兴起史诗，兴起拯救者啊，但是他们就得救，就过一段平安的日子，但是然后啊又忘记了啊上帝啊，然后不按上帝的旨意去行啊，又落在啊外邦人的辖制和打压之下啊。这是史诗记中啊向我们显明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恶性啊循环，忘记上帝啊，离经叛道啊，任意妄为，作奸犯科，受到上帝的击打和责罚，然后这时候在哀哭啊，在求告啊，上帝仍然施行怜悯啊，上帝为他们兴起事实啊，但是啊他们并没有学到啊根本性的教训。所以我们说约书亚记啊是一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征战得胜的一本书卷。那个史诗记就是没有像约书亚这样上帝恩高的先知啊，这是说有史诗啊，这些史诗称不上是耶和华的先知，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兴起被上帝啊所欺负啊，然后整个的史诗记所记载的时代啊，就是无法无天啊任意妄为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失败的时代啊，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是一个啊，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啊，这是一个啊，我们从中间学到的整体的背景啊和教训啊。下边我们继续从这个背景简介啊、特色重点啊、基本框架和重要教训来啊看这个啊史诗记。所以以色列人生活在迦南地，因为没有摩西和约书亚这样的先知啊，这样的领袖。所以上帝从他们中间兴起史诗来作为他们的领袖，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的手啊，这在史诗记二章十六节明确的讲。但是要晓得其中有的史诗他们甚至也堕落为啊欺压以色列的人啊，就像中国人讲的一样，他们是打江山坐江山啊，本来他们是受压迫的啊，然后他们打土豪啊，分田地啊，但是啊窃夺胜利成果啊，窃夺天功啊，最终也坐在人民的头上啊，作威作福啊，也从啊欺压者成为解放者，解放者又成为什么欺压者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这教训我们啊，最终而言只有上帝才是选民的根本的拯救者。如果我们不是归向上帝啊，只是依靠人来拯救我们，那些拯救我们的人也同样会欺压我们，那些当初的解放者也会成为暴君，也会成为苦力，那些打江山的人最终也必然成为坐江山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大君王，上帝是我们的啊拯救者。然后我们看到，当然传统认为啊，撒母耳啊认为这个啊史诗记的作者是撒母耳啊，撒母耳是另外一个啊史诗啊，但这位史诗是非常合乎上帝的心意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也许不是撒母耳直接写作的啊，是撒母耳收集了一些啊史诗记史诗时期的啊一些记录啊，然后编撰啊成书啊，有这个圣经的各个书卷有直接写成的啊，有的是经过编辑啊加工而成的啊，写作的日期也不确定啊，但基本上来讲啊，应当是啊王国的时期啊，也就是以色列啊扫罗大卫所罗门啊有王的时期啊。因为在这个史诗记中反复出现，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啊，所以这个紧迫性很强啊，他们就求上帝在他们中间啊兴起王来啊，也呼求上帝啊做他们的王啊。但是总体来讲，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啊，暗示他是在这个 啊，士师记在是在上帝设立诸王之后啊，在扫罗大卫之后啊才写成的。所以这个士师记时期大约是在啊主前1375到1050年年间啊，相当于中国的啊商朝后期啊和周朝的什么初期啊，这样我们就基本上介绍了啊士师记的啊这个比较混乱黑暗的背景啊，然后讲到啊士师记的作者撒母耳啊，或者是由撒母耳编撰的啊，然后我们讲到啊士师记啊写作的时代啊，应当是上帝在以色列中立王什么之后，相当于中国的商周时期。然后《士师记》这卷书有什么特色，有什么重点呢？啊，如果简言之的话，《约书亚记》啊是一个得胜占领地图，啊占领迦南地，啊分配土地，啊但是《士师记》啊这是一个非常黑暗、非常阴暗、非常失败的时期，啊然后他们不仅受外人的欺负，啊还自己人欺负啊自己人。啊，所以说《士师记》最后三章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各个支派怎么把便雅悯支派几乎达到灭绝的程度啊，只剩下几百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是非常的啊失败，非常的黑暗的事情。所以《士师记》描述了从约书亚死亡啊，约书亚那一代死亡啊，直到以色列王国建立之前，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啊生活的情况。然后因为以色列人忘记上帝，不认识上帝，他们就倒行逆施啊，离经叛道啊，犯罪啊，最后招致上帝的审判和击打啊。当然他们这个时候就求告上帝啊，上帝也怜悯他们啊，兴起士师啊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之后啊，以色列已经到达了迦南地啊，甚至已经根本上讲得着了迦南地啊，但是啊，进入迦南地，得着迦南地，关键还是要除掉迦南人及其恶术啊。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把迦南人以及恶术恶鬼除掉，那么以色列人最终啊，不仅没有影响到迦南人，反倒在宗教上受迦南人的影响，在政治上受迦南人的压迫。本来上帝要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公民，本来要上帝要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啊军队啊，但是他们啊却啊成为啊外邦人的奴才啊，却成为啊宗教上和迦南人同流合污啊，随波逐流，也成为偶像崇拜者啊，所以其中的教训是非常啊惨痛的啊。当然啊，士师记的主导思想啊，不是说立扫罗王、立大卫王、所罗门王，关键是要以上帝为以色列的王，关键是我们要学习并遵守上帝的律法啊。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世界教会甚至中国教会啊，很大程度上就是士师记时期的教会啊，因为我们不尊耶和华为我们的君王啊，不尊耶稣基督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我们只是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啊。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不愿意学习上帝的约法啊。我们受到击打的时候呼求上帝，上帝也怜悯我们啊，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啊尊耶和华为大啊，始终没有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立法者啊，为我们的大君王啊，为我们的赐律者啊，始终没有愿意踏踏实实的学习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啊，做一个分别为圣的民族，分别为圣的教会。所以士师记啊时期的经验和教训都不过期啊，对于今天我们仍然有啊很重要的啊警醒的作用。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啊，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到摩亚平原啊，摩西重申上帝的律法啊，到苏十诫啊，约书亚啊，重新 把律法甚至刻在石头上，啊，让以色列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百姓也一再表示，啊，我们要，啊，上帝是信实的，我们要忠于上帝，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啊，可惜以色列人真的是，啊，忘恩负义，啊，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啊，一再的提醒我们要纪念，要纪念耶稣基督，要纪念他为我们流出宝血，纪念我们要应当守这个新约，啊，纪念我们守新约的时候要以爱心感恩之心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啊，这个教训，啊，是非常什么惨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十四经中所突出的一个怪圈，就是只有当上帝使用侵略者、压迫者来这个审判、鞭打、责罚他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才转向上帝，呼求上帝赐下拯救者，啊，上帝当然也彰显他的王权，啊，兴起事实，啊，使他的百姓摆脱灭亡的命运。所以在十四经中，我们就看到，啊，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啊，一些的人背逆上帝，背逆约法，啊，他就受到外邦人的欺压。这个时候他就哀求，啊，上帝实行拯救，他们就享受一段太平的光阴，然后他们又走上背逆，又受压，啊，所以这是，啊，非常可怜非常凄惨的，啊，从中我们看到像保罗所见证的一样，他们不信，啊，他们不信上帝，啊，他们不忠于上帝，难道就废除上帝的信吗？啊，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上帝仍然是守约是慈爱的，啊，所以我们从十四纪这个混乱、黑暗和失败的世纪，我们也可以特别见到，啊，上帝的守约和信实，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啊，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真的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啊，他的慈爱永不离开，他的慈爱永不离弃，他的慈爱永不失败。所以唯愿我们从十四纪中，啊，更多的学习到上帝不离不弃的大爱，愿这爱也能够感动我们。所以说在十四纪中，啊，真的是彰显了以色列人的不信、小信，彰显了上帝的信实。然后这卷书也道出在出了迦南地之后，啊，上帝的计划，啊，是如何什么来进展的。然后我们看到从人的角度来看，啊，靠着人书舍弃的力量，这个以色列早就要亡国了，啊，不知道亡国几十次上百次了。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膀臂来实施施行拯救，实施行其事实，啊，那么确确实实，啊，以色列不可能建立国家，啊，甚至就要亡族、亡种、亡教，啊，他们的民族要消灭，他们的后裔要断子绝孙，啊，甚至他们整个的宗教信仰，啊，都已经灭绝了，啊，但是上帝，啊，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啊，时时来兴起事实，啊，今天上帝在教会中也不时的兴起，啊，他的仆人，啊，兴起先知一样的人物，传讲先知一样的信息，使教会不断得到复兴，啊，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复兴，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的复兴之功，那教会肯定是就像十世纪时期的以色列人一样，就会走在恶性循环中，啊，就会光景越来越凄惨，啊，但是上帝是，啊，永生的上帝，啊，又真又活的上帝，唯愿我们在，啊，十四时期的以色列人的失败中，啊，在我们目前教会的失败、软弱、挣扎和黑暗中，啊，都能够更多的寻求上帝，啊，求告上帝，啊，也要对上帝有感恩，啊，以我们的忠诚和顺服来彰显了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十四纪的啊基本的框架啊，在第一章啊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啊，就特别讲了啊当时候啊十四时期的啊背景 啊，说明啊已经啊得着迦南地，啊已经开始分地，啊已经得着了一些土地，啊有些地方把外邦人把这个迦南人赶走了，啊有些地方啊没有赶走，啊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十世纪时期的透视来看，啊也就是说十世纪时期。这个社会现象、宗教现象、政治现象、军事现象，这个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啊，背后的实质就是啊，我们看到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读到，就是约书亚时代之后的人啊，在第二章的啊第十节讲到说，别的时代兴起，他们不知道上帝啊，也不认识上帝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啊，第六节就特别讲，啊，这些他们不仅没有赶出这些迦南人，而且他们和这些迦南人同婚，啊，杂居，啊，娶他们的儿女为妻，将自己的儿女嫁给他们，而且还侍奉他们的上帝。所以，这个以色列真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什么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十世纪时期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啊政治上的暴政啊压迫啊经济上的贫穷啊然后文化上社会上的混乱，我们要更要认识到政治经济啊军事失败啊背后的本质就是不认识上帝啊不知道上帝的救赎啊和迦南人和不信主的人。啊，同流合污，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当然是实际中啊，反复讲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恶就是违背上帝的圣约，啊，违背上帝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始终要晓得，这个先知书是以上帝的圣约，尤其是上帝通过摩西在西奈山所设立的圣约，特别是其中的约法十章。这十条诫命为总数的上帝的道德法则啊，违背这些道德法则，我们所言所行的一切啊，不管我们自我感觉如何啊，不管周围的环境和文化如何啊，赞美我们、认可我们、接纳我们，那我们都是行上帝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十世纪的啊主要的啊段落和经文。啊，讲到我们看到第三章啊，第七到十一节啊，讲到俄陀涅的拯救啊，然后第三章的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啊，开始讲到上帝兴起耶户啊，兴起示迦的拯救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第四章一到第一节到第五章三十节一节这两章，上帝特别兴起啊，底波拉。啊，当我们想到十世纪啊这么黑暗啊失败的时期啊，就是因为弟兄不到位，所以上帝特别兴起一个底波拉作为以色列之母啊。所以说啊，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也是很惨烈的。今天不光是欧美教会啊，尤其是我们。啊，亚非拉的教会、亚洲的教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啊，为什么妇女特别多？啊，就是因为弟兄不到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习神学的，哎呀，弟兄应当带领教会啊，弟兄应当带领家庭，当然巴不得他们带领教会、带领家庭啊，巴不得他们弟兄真的是刚强壮胆，在真理和爱心上做大丈夫。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谦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这样的软弱，这样败坏，这样不负责任，没有智慧的，没有勇气的弟兄，没有承担的弟兄，还不如一个底波拉式的人物。所以上帝在十世时期也使用底波拉啊，底波拉也是上帝所眷爱的，也是上帝所重用的啊。那时候有巴拉啊，还有其他的男人都担不起带领以色列教会、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的这种重担来啊！如果弟兄软弱啊，上帝兴起姊妹啊，姊妹也要刚强壮胆，但是弟兄更应当羞愧啊，更应当认罪悔改，而不是说因为我是弟兄 啊，因为我是男的啊，男的我就做头，男的我就做牧师、做长老、做家长啊，也不一定啊，可能你这个男的还不如姊妹啊，更是刚强壮胆啊。就像箴言书三十一章讲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什么珍珠啊。所以说我们首先不要盯着男的问题、女的问题，不要盯着性别的问题啊。合乎圣经的教诲、合乎圣经的真理、合乎圣经的治理啊，既不是男权主义的，也不是女权主义的，而是真正敬畏上帝的子民啊。所以这是啊至关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底波拉得胜以后啊，底波拉在啊有一个得胜之歌啊，我们看到就说在第五章的啊讲到第六节啊到第九节，说在亚兰之子加山的山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也就是底波拉时期，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那现在我们啊，欧洲的教会甚至是中国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心焦，真的是大道无人而行啊，大家都走小道，大家都走近道，大家都绕道而行啊。那种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纯正的律法书中的教训、先知书中的信息啊，圣卷中的原则啊，福音书中的真理、启示录中的强调，我们已经丧失了来自整个圣经、先知和使徒啊，耶稣基督向我们所传讲的那种这个圣人公的真理和大道的啊，所以我们都是绕道而行啊，我们不愿意接受啊约法书的权威性啊，我们不愿意明白真正先知的精神啊，我们也缺少那种敬畏上帝的智慧啊，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变成了廉价恩典，也变成了随便，哎呀你举手相信巴不得就给你施洗了啊，又结了一个果子，根本不晓得何为罪啊，也不晓得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只是想哎我接受恩典啊，我要得救啊，我要升天堂，和这样的福音啊，根本也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十世纪的时期啊啊，就像今天很多地方的教会一样，真的是大道无人行走，都是什么绕道而行。然后讲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啊，男人不到位，男人不带领，所以直到我底波拉兴起，只等兴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就是上帝兴起啊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亲，和以色列人宣择新神啊，以色列人不是不信神了，但现在基督徒还是信神啊，基督徒还是信耶稣，但是你信的这个神真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吗？你信的这个耶稣基督真的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先知、祭司与君王，降杯状态，然后升高状态啊，然后第一次降临，在历史中还要执掌权柄啊，执掌世界历史的末了审判活人和死人吗？那我们是信耶稣，但是你真的是信的是圣经中的耶稣吗？你信上帝真的是信的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吗？所以这地方讲，和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啊，以色列人信神啊，但是选择的是新神，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盾牌枪矛呢？啊，本来是征战的教会，耶和华的精兵已经丧失了武器，已经丧失了装备啊，已经自动投降，不战而败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啊，底波拉也是祷告，啊，我心倾向于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迷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这就以这个上帝兴起底波拉啊，这个非常敏感的啊女祭司啊女先知啊，今天很多教条主义的，哎呀啊，女的不能够担任圣职啊，我不要说女的一定担任圣职，如果有弟兄啊能够到位也是好的啊，但是关键是弟兄有没有到位啊，弟兄有没有真正进前真正承担起责任来啊。然后我们又看到啊几点了啊，拖拉了亚尔的拯救啊，上帝又兴起耶夫他啊，伊比在 一轮亚顿的拯救，最后兴起参孙，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参孙竟然在这个士师记，我们知道士师记一共有21章，参孙就占了14章的，所以参孙是一个上帝非常重用的士师，但是参孙身上的毛病也是非常明确，接下来我们会讲。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说上帝兴起这12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最终看到士师记时代确确实实是信仰和道德败坏的时代然后我们看到拜偶像我们看到那用金用银本来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拜偶像受到上帝的击打本来10条诫命明确的讲不要制造什么偶像我们看到17章就讲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甲，然后他怎么开始设神堂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然后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自己制造个偶像自己把自己家改成教会了改成神殿了改成庙堂了，然后又找自己一个儿子来做祭司、做牧师、做长老就跟现在很多人随随便便我就设立一个教会，随随便便就设立一个教会我就开始我爱立牧师，我爱立长老这把是聚会点就变得像鬼子的据点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在拜神，但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是在拜星神，但是根本不是拜上帝，是偶像崇拜者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个犯奸淫奸淫的是这个程度是何等的凶残竟然把人家一个外地住宿的人把人家的小妾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人在19章25节讲，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昼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最终回来的时候已经扑倒在地就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奸淫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成为一个习惯性的成为一个风俗型的他们不是一般的奸淫公然用暴力群众的方式来奸淫所以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大体现，一个是在宗教上拜偶像第二个是在生活上在道德上就犯奸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政治上就是用暴力在这个社会上就是用欺骗宣传诡诈但是无论如何士师记时代两大罪凸显在拜偶像犯奸淫当然我们看到二十一章讲到这个以色列各个支派因为要报仇就把便雅悯支派什么给灭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把敌人灭了，但是差不多把12个支派中的一个支派给灭掉了所以说士师记真的是给我们非常惨痛的什么教训。所以我们就底下看一些重要的教训，说基甸是上帝兴起的伟大的士师，他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得蒙上帝的呼召，然后用300精兵就可以打败10几万的敌军成为一个千古传唱的英雄史诗传奇。但是非常可惜这个基甸虽有70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儿子敬畏耶和华参孙是著名的孤胆英雄，一个人就是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他没有撒母耳的治国才能也没有大卫的那种属灵的觉悟他不能够克服自己的邪情私欲他凭着感情用事最终但是神也练也被列在信心英雄榜所以说士师记可以说是群英谱，不管是胆怯的奴妇基甸还是强悍的女先知狄波拉 啊，还是啊刺杀敌酋的做帖子一呼啊，当然还有好色成性的纳西尔人参孙啊，还有既是私生子又是土匪强盗的耶夫他，那上帝也使用。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使用啊形形色色的人成就他的旨意，谁也不能够夸口啊，谁也不能够骄傲啊，当然也不要自卑啊，哪怕你是女性上帝也会使用，哪怕你是奴隶上帝也会使用，哪怕你是做撇子上帝也会使用，哪怕你是好色淫乱的那些人参孙上帝也会使用啊，你是私生子你是土匪上帝也会使用啊。所以整个四世纪啊，虽然有黑暗有阴暗有混乱有失败啊，唯愿我们从四世纪的时代中能够看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大能。好，谢谢。